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你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我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呢。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为主，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9月6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7号呢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北到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4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为主，东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海区呢，6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啊。那再为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周三，也就是我们的单位上线的安排，下周三9月10号，届时呢，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和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会上线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消防工作政策以及供电服务、电力供应管理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您呢和我们正风热线栏目组联系，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8-8545-7744、8546-1350，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届时的播出平台有连云港综合广播 FM 102.1、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手机台、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届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进行民生全市连云港市的民生时事回头看。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的民生时事的工作进展情况，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2025年民生实事的完成情况。那我们今天来连线的是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运输处的冯同静冯主任。好，冯主任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
好，欢迎您参加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的热线采访哈。我们想了解，就是我们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50届民生实事当中呢，涉及到的，比如说浦新线和红厦线，还有海联西路交叉路口的改造工程，还有 BRT 专用道的共享优化改造工程，这个几项工作呢，都是我们连云港市政府2025年的民生实事工作、民生实事要完成的工作。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项工作的完成情况？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两个项目的内容情况。
嗯，
一个是第一个是浦新线与红厦线海联西路交叉口的改造工程。这个交叉口呢，是原310国道八中队交叉口。
嗯，
该交叉口周边呢，分布我市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四季农产品批发市场，同时是东海线方向进入市区的主要道路，潮汐现象比较明显，常年早晚高峰拥堵，成为东海方向进入市区的交通瓶颈。为此呢，项目克服了该交叉口的交通流量大、难以封闭施工，还有上跨铁路限制等困难，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一个是浦新线，是原310到海联西路，这个路段通过压缩硬路间、拓宽人行道、改造人非混行车道，并增设了机非护栏，中间行车 中间行车道重新划分，由原来的双向四车道拓宽为双向六车道。第二个是阜新县与红下县交叉口，西进口通过压缩车道宽度和取消中分带，增设了一个右转，由原来的一左转一右转改为一左转两右转。北进口通过占用那个绿化带及人行道增设了一个车道，车道数由之前的一直行一直右行，然后改为两直行一右。然后南进口利用了既有的那个路幅增加了一个直行车道，车道由原来的两直行一两左转一直行改造为我们现在的两左两直。第三个是我们的阜新县与我们海淀西渡交叉口，北进口通过压缩车道宽度及拓宽等方式增设了一个左转车道，由原来的两左一直右改造为我们现在三左一直右。然后据我们有关部门的监测，该路段高峰时期最大的交通流量是1914辆每小时，超过了改造前的道路容量的37%，但改造后道路容量的91%，基本能够适应路段最大交通流量需求，有效的缓解了拥堵的现状。
好的，那这几项工程基本上也都是正在进行当中，有的工程是基本上已经进入尾声了，是吧？
是的。
好的。那另外一项民生实事呢，是关于 BRT 专用道的共享优化改造工程。这项工程呢，其实咱们市民朋友也非常的关注啊，因为这个 BRT 的这个专用道呢，其实呢，我们现在提出了这个共享优化啊，那这项这个规划呢，其实呢是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交通顺畅运行的。那我们这个优化改造工程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目前这个改造工程已经结束，然后这个项目是由我们市政府领导的批示要求，我们市交通局牵头针对那个港城大道、海淀路、益州路等八个路段，共约52公里的 BRT 专用道，因为道路资源利用率提升、道路资源利用率不高等问题，我们开展的 BRT 专用道共享优化改造。改造后，城区的所有 BRT 专用道均享受共享政策，其中包括我们的特种车辆、巡游出租车、九座及九座以上客车可以全天候使用 BRT 专用道。然后我们优化后，经交警部门监测 ，BRT 专用道通行效率有含 BRT 专用道的路段通行效率整体的提升了10.4%。不仅提升了 BRT 专用道的利用率，而且对 BRT 公交线路运营几乎是不受影响的，有效减轻了我市城区的主要道路早晚高峰的交通通行压力。
好的。那其实呢，确实像刚才我们冯主任说的一样，就是我们这个改造完成之后呢，其实我们 BRT 的公交线路的运营呢几乎是不受什么影响的，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优化改造呢，对我们很多的巡游出租车来说呢，可以提升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效率，提升他们的这个日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运营的效率哈，是特别棒
的
一个规划啊。好，你们也辛苦了。那这几项工程呢，也是涉及到民生的几项重要的工程，在我们交通部门的指示，这个实施下呢，在我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呢，我们这几项工程呢，其实现在有的已经完成了，有的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啊。那按照这样的时间的要求，时间进度的要求呢，应该是在今年年底应该是全部完成，就所有的我们的民生实施的工程应该是全部完成的。我们在年底，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咱民生实施的完成情况，好不好？
好的。
那谢谢您，冯主任，接受我们今天的电话连线采访，辛苦了，再见。
好，再见。
好，这是我们近期民生热线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民生的专栏，就是我们来对民生实事来进行跟踪了解，来了解咱们民生实事的完成情况，也让我们市民朋友也能够及时的了解咱们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日常的民生工作。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 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8月27号呢，连云港市税务局和连云港市工信局参加了我们的正风热线。那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做了一个这个也提出了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提问和政策方面的解读。在我们知道呢，就是在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呢，这是我们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我国高质量发展大局做出的重大的决策部署。那对于我们的百姓来说呢，可能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消费品的以旧换新。那么这项政策呢，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实施了，有的朋友已经享受了。对于企业来说呢，大规模的设备更新，那这是他们特别关注的。那这两项工作也是推动我市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开展质改数转网联的关键的路径。那我们连云港市的工业企业在技术改造过程当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设备更新的需求，也想要积极的争取政策的支持，能够减轻企业设备更新过程当中的资金压力。对此呢，我们的记者也在连云港市工信局参加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的时候后呢，也是前期呢也做了深入的调研采访。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记者调查了解的情况。
江苏滨兴钢铁集团位于赣榆区，是一家颇具实力的大型钢铁企业。近年来，企业为了转型发展，一批设备需要更新换代。
这个所有的围绕着高质量发展，就是产品的转型发展。因为原来是传统的这个建材，现在我们向工业材转变，首先过的第一关就是要把这个设备转型了。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前年开始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从去年上半年开始，滨兴钢铁轧钢厂内的设备陆续更新换代，厂内设备的改造和更新花费近1亿，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资金支出。正在企业倍感压力之时，政府和相关部门给企业带来了一个利好消息。
区市两级政府的工信部门和相关部门都会到我们企业来做调研，亲自来进行政策宣贯，鼓励我们要享受国家，去积极争取去国家有政策，是他们服务很到位。
我们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你知道？
这个是有比如说有设备更新换代的以旧换新，还有低息国债、中长期国债奖补很多，还有这个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等等很多政策。
从去年开始，国家省里相继出台了支持企业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支持政策。滨兴钢铁利用投资补助和贷款贴息的相关政策，助力企业加快设备更新速度。
如果没有国家政策以及我们政策的支持呢，我们这个积极性以及设备更新换代的速度就会相对慢一些。在赣榆区政府以及连云港市政府的支持，包括这个第一时间给我们联络信息，告知我们有一些国家奖补啊、中长期这个贷款啊、低息贷款等等，这样的话我们就及时的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就把这些事情就推进了。
不仅如此，滨兴钢铁还利用政府的资金支持推进数字化建设。
我们滨兴钢铁这个工业互联网这个数字化平台是利用2024年政府的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发展规划纲要啊，我们是现在是2024年建成这么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建设完成之后呢，是可以帮我们从原材料生产、销售、仓储、物流各个环节数据完全打通，整个打通之后呢，可以有效提高我们那个生产率，然后降低成本。
滨兴钢铁的智慧管控中心建成投产后，企业的吨钢效益明显提高，目前二期工程已经启动，正在建设中。
截至目前呢，我们从政府层面获得各种奖补已经 光去年就3000多万，3000多万元呢，我们全部运用于我们的围绕着产品转型发展的这个设备更新，包括我们背后的现在这个整个这个制造系统，现在这个智能制造的大厅，我们总共投了5亿来实现智能制造。我们完全是按照国家的这个三高，就是高质量发展的这种这个高端化、智能化和历史化发展道路。
对，其实呢，对于企业来说呢，这种大规模的设备更新，这个政府的扶持，那么企业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政府扶持的形式都有哪些？另外，我们连云港是如何把这项政策贯彻落实到位？那这些问题呢，在8月27号连云港市工信局上线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也是进行了提问，我们来关注一下他们是怎么来回复和解读的。
好，这个短片我们看过之后哈，视频中是以江苏省滨新钢铁集团为例，介绍了企业通过获得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政策扶持，减轻了资金上的一些压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那么这条短片涉及到的是工信部门，想和周局长交流一下，那么这项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对企业设备更新扶持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周局长。
好的，主持人，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言，这个开展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和这个消费品
请周局长话筒离得稍微近一点。好，
那么是我国引导这个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我市来讲，是我市利用国家政策推动产业发展，加快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契机。政策出台后，我市呢这个组织了大量的宣传贯彻和组织申报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么具体情况呢，经我局投资和技术改造处刘浩处长跟大家报告。
好，接下来我们和市工信局投资与技术改造处处长刘处长我们来做一个交流哈。就是这个企业设备更新扶持需要满足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呢？刘处长。
好的，主持人，我来回答一下。关于扶持企业的条件呢，我们国家工信部的通知里面已经有明确的要求，有几个重点主要是6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的工业企业要合法经营，信誉良好，无违法经营行为。第二个呢，就是总投资在200万元以上，且是已开工正在建设的项目，那么已完工的项目呢是不可以申报的。第三个，针对的重点行业的是技术改造方面的智能化改造、节能改造，包括本质安全水平提升等领域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第四个呢，是指这个项目实施后要不属于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当中的淘汰类、限制类的项目，那么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然后第五个就是项目呢要属于的前期的立项啊、环评啊、节能啊、用地等手续要完备那么处于这个项目的前期阶段，比如说未立项、未可研未开工的项目呢不可以申报。那么第六个就是项目的贷款的期限要不得低于1年等等，这是6个重点的方面。其他的具体内容呢我们可以跟当地的工信部门呢具体咨询，因为每一批次的要求呢也不尽相同。
其实在这些条件当中应该能看到，就是说这个滨新钢铁集团它是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政策扶持，可见它这个对于企业的发展啊各方面，无论从这个资质啊，还有它企业这个更新改造设备的一些项目啊，都是符合咱们国家这个条件的。那么对于这家企业来说，扶持的这个形式有哪些呢？
好的，主持人，扶持的形式呢，刚刚那个企业的负责人也介绍了，有超长期特别国债以及贷款贴息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类型。但是我们目前呢，就是国家和省里面的主要类型是贷款贴息，主要分为2种，一个是国家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另外一个就是江苏省制造业贷款贴息2种形式。那么对于国家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项目呢，是企业要根据每一批次的通知要求 申报相关的材料至当地的工信部门，那么层层审核上报到国家的工信部，由工信部审核，通过之后呢，是纳入全国的一个项目储备库。那么对于纳入项目储备库，而且是实际有贷款的项目呢，是中央财政会给予1.5%的这个贴息补助。那么对于江苏省制造业贷款这个贴息的项目呢，我们企业是要登录这个江苏省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当中的制造业贷款财政贷款贴息的这个专栏里面进行申报如实的填报自己的项目资金需求。那么如果是审核通过之后呢将会省级财政将会给予1%的贴息补助。那么同时社区市也就是我们连云港的项目呢，我们也将给予1%的贴息补助。
嗯，应该说呢，一项好的政策呢，需要不断的去对企业进行一个宣传哈。那你像滨兴钢铁集团这样的一个大型企业，它满足了这样一个条件，它获得了这样一个扶持，那是不是说这个门槛会比较高？怎么能让企业知道有这样的政策？或者说你们自己有没有进行一个摸排？怎么去把这个政策宣传贯彻落实到位呢？刘处长。
好的，主持人，这个关于宣传贯彻这方面，我们主要是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方面。那么就是在政策出台之后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线上的市工信局的局网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连云港在线等等的媒介，我们去对这个两新政策进行一个及时的宣贯，包括一些更新的政策我们进行一些宣传。那么在线下呢，我们是分行业、分区域、分领域的进对工业企业开展了宣贯活动，然后主要是对一些具体的政策进行精准的讲解呢，去保障项目通过的准确率，然后让企业尽知应报尽报。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结合了这个全市全年无休的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月活动，我们开展政策宣贯。那么2024年呢，我们全市举办工业企业政策宣贯活动在10场次，覆盖企业1000余家。那么2025年，我们目前已经举办了6场次主要是针对钢铁、石化化工等领域的政策宣贯活动。那么通过这些宣贯活动呢，让企业呢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知晓政策掌握政策，能够用好政策。下一步呢，我们是工信局还将根据企业的需求，包括通知的要求，我们将进一步加密宣传的频次和扩大宣传的范围。我们主要是做好政策申报方面的指导和服务摸排企业的项目的需求、设备更新方面的需求，然后形成项目储备库。那么在下一次申报之前呢，我们目前已经有40多家企业纳入了储备库。那么我们形成了近期可申报实时就远期储备的一个滚动的模式。我们下一次申报的，我们目前呢已经做好准备。
好的，那这是关于企业的这个设备更新相关的一些政策的解读。那么在8月27号节目现场呢，我们还向税务部门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企业申请发票调额。按理说呀，这是不是一件难事儿哈，但是呢，一位企业负责人日前呢在申请这个发票调额的时候确确实实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和困难。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的采访报道。
我们公司呢是一家人力资源公司，也就是那个给企业做劳派遣的。完了之后呢，前段时间我们刚接了一个业务，然后我们就想去电子税务局那个网站里头申请1000万额度的发票。登录以后才发现呢，说我们的这个发票额度只剩7000块钱了，这不够用。
哦，那后来有没有向哪边反映这个问题呢？
后来没办法，我就打了那个税务的12366。他们回复说是可以现场申请调额，然后我就按照他们说的，就在电子税务局这个做了申请，也上传了合同，然后这个事情过去好几天，然后才接到税务局电话，说是要补上游发票或者是什么资金往来证明，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电子税务局已经没有办法补充上传这些资料了，只能跑去这个税务局送材料。大热天的来回补材料又耽误了好几天。
那这个材料补交完之后，后来这个发票额度就是提额度的事情办成了吗？
材料交过以后，审批这个还是好几天没动静， 然后我这边呢，客户催着发票，我们不收不回款，然后像我们公司的叫工资啊，公司周转都这个叫什么卡住了，啊，就心里就很着急，又打12366催进度，最后也调好了发票额度，就希望这个税务局能拿到我们的材料以后能尽快审批啊。这个，而且呢，就是说，能不能就是说，他这个叫线上补充材料也能实现一下，就是不能说这个来回送材料，
就是能够尽量让企业主体办事情少跑腿，是不是啊？
对对对，就是他能叫线上继续上传这个补充这个材料，不能来回送，来回送这个影响我们正常这个运营也耽误时间。
那之前像这个企业如果是在网上申请这个发票的时候啊，他一般几个工作日之内会有这个相关部门来后台审核通过呀？
这个我说不准，有的时候像可能他们不忙的时候，有的时候能快到两三天，时间长十来天也有。
那您家这个当时提交之后是多长时间才给你们反馈的后台？
前前后后大概也有十几天了吧。
哦，那整个事情办下来是大概历经了多长时间啊？
有2周差不多。
好的，那企业遇到了这个发票调额这个遇到了困难，那我们的税务部门呢怎么才能够来服务企业帮助企业呢？我们来听听节目现场的回复。
我们听到了孙先生这次办税的经历，他申请的是发票调额，用了2周的时间。那么想问一下，是税务局王小刚王局长，那您听了这段音频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
好的，主持人，书店发票呢是一种全新的一个叫发票形式。那么推行这个书店发票是国家这个叫发票管理改革的一个重大这个决策。在发票申请和付额调整这个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也针对这个一些问题呢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改进优化的一些措施，情况已经得到了这个极大的改观。那么下面具体情况请我们征管科这个综合长来负责交流。
好，接下来我们和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科长仲维生仲处长仲科长，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哈。那想问一下仲科长，就是据您了解的情况，像这个孙先生用了2周时间来申请发票调额，您觉得2周的时间算正常的吗？
好的，主持人，这个刚才听了这个孙先生的办税经历啊，我们也能感受到企业的这个着急和担忧。对我们这个发票2周算不算正常，主要要看企业的申请情况来具体看这个情况。这个我们如果说企业申请的额度符合我们及时办结的条件的话，我们税务机关会在一个工作日内就完成工作的流程，那时候就可以正常开票了。如果说不符合这个及时办结的条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办税时长就会有所增加。特别是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企业不需要启动调查巡查的情况下，我们是5个工作日也办结。但是有的时候企业的情况如果有些复杂的话，比如说我们企业存在上下游的发票不匹配等方面的涉税风险，以及纳税人证明资料这个业务真实性的资料缺失等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联系纳税人提供相关的资料，进行这个补充资料来证明这个业务真实性。那么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联系纳税人的过程中与纳税人无法及时联系上的情况，这些都是我们会造成我们这个办事时长的增加。主持人，
那看样子就是像孙先生这种情况，他就应该是有些材料哈没有补齐，或者说是缺失。那么这个孙先生呢，他希望是能线上办少跑腿，那这个补充材料没有办法实现在网上来办吗？
就是我们在这个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申请这个调额的时候，可以同步上传证明纳税人这个业务真实性的相关材料。但是流程如果在启动以后，比如说到了审核环节发现企业的资料缺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这个我们的系统目前无法支持这种补正资料的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这时候就无法在线下进行这个补正资料。那么对这一点呢，我们也确实也给大神造成了一些这个困难吧。就说对这个我们就是我们系统目前的一个缺陷吧。我们目前已经提出了优化系统的建议，将尽快增加我们线上这个补充资料的一个功能。这个另外呢，也想提醒大人，因为在这个系统是这个补正这个功能可能还需要一定实现。大人在这个申请的时候，在这个线上提交资料的时候，尽量做到详实完整，这样呢也可以减少来回补正资料的时间。主持人，
好，希望这些企业在办税的时候，其实也是方方面面要了解清楚哈。对于企业来说，都希望业务能办得快一些。听过孙先生的讲述，那您觉得哪些环节上税务部门能够提高一些工作效率呢？周科长，
这个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嘛，提高纳税人的满意度，我们这个对这个发票这个调额进行各个环节进行了相应的优化。这个今年这个确实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今年从三月份开始，我们对这个即时办结的范围进行了扩展。这个目前这个有80%的纳税人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符合即时办结的条件，在一个工作内就是可以办结这个工作流程。对于这个企业的提交资料的过程中，我们这个今年这个我们又优化了一些这个改革吧。就说今年8月份开始，我们在海州局试行了我们专业化的试点，对这个海州区局呢，就是在海州区局设立试点，海州区局成立了一个专业化的专班，由专业的人员进对这个发票符额进行集中的处理。纳税人在这个电子税务局申请以后啊，我们市局的集约化处理中心会帮这个流程直接转给我们的海州区税务局，海州区税务局的专业化团队会集中处理，集中这个和纳税人及时取得联系，做好我们相应的调额工作。目前我们的效率和时间都得了较大的提升。这个目前我们有95%的纳税人在申请调额的时候已经能够在一天内办结，对于不足5%的部分，由于需要这个实地调查核查，那么这一块呢，我们也会在3个工作日内进行办结，纳税人就可以减少我们的办事时长。另外，我们也将进一步这个优化我们各环节，切实提高那个纳税人的这个体验感，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发票流程的各环节进行进一步的优化提升。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来啦！
哎呀，终于开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啊，好香啊。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
咱可不要。
嘿，八戒，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大关爱。
开饭了，开饭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小公筷，大关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再为大家发布关于市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连云港市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进一步做好综合查一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这个实施方案呢，这个是由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在2025年的8月28号在政府网站发布的。我们今天呢，因为这个文件是公开发布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把这个文件的内容呢给大家呢做一个宣传。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企业经营者 我们的企业管理者能够能够对我们市政府推出的这种综合查一次的工作时方案有所了解。方案说，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规范涉企执法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以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若干措施的各项任务要求，综合我市的实际制定的本实施方案。十工作的目标呢，是全面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通过强化一测管合规、一单管规范、一码管源头、一端管公正、一表管服务五个一的监管体系建设，有效地整治行政检查领域存在的检查行为不规范、政策执行不到位等突出的问题，健全综合查一次的机制，优化分级分类监管，力争实施年度检查任务联合实施率 80% 以上，非现场检查场景超50个，现场检查总量持续下降，全面提升涉企行政检查的规范性、精准性和透明度，切实增强市场主体的满意度，持续优化全市的营商环境。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政策实施文件当中的主要具体的内容。那第二大项呢，就是主要任务了。在第二大项主要任务当中的第一点呢，是规范行使涉企行政检查的职权。首先呢，要明确行政检查的主体，严格落实实施行政检查主体必须具备法定资格的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依法确认本行政区域内行政执法主体的资格，理清涉企行政检查的这个检查权行使的依据，明确行政执法主体的类别，向社会公告，并且呢动态的调整，严禁政府议事协调机构、检验检测机构、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等非行政执法主体实施行政检查，严禁没有取得执法证件的执法辅助人员、网格员、临时工等人员实施行政检查。对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按照领域归口、业务相近和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确定行政检查的主体。第二小点呢，是要公布行政检查的事项清单，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严格贯彻执行国家省关于规范并明确行政检查事项清单的各项工作制度，全面梳理制定我市涉企行政检查的事项的清单，及时呢在政务网站的相关的专栏进行公示，并且通过市综合查一次平台进行备案登记，还要建立动态的调整机制，根据法律法规的修订、上级政策的变化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及时呢对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进行更新和完善。第二点呢，是要规范开展涉企行政检查，其中呢要求全面实行行政检查计划管理，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制定年度的行政检查计划，拟计划实施的各类行政检查都要纳入年度行政检查的计划，年度检查的任务和双随机平台联合检查任务要在这个计划制定阶段直接确定具体的场景，并严格按照场景的清单落实，重点监管任务双随机平台要单独抽取这个要检查的对象，选取合适的综合查一次的场景来制定检查的任务。因为投诉举报触发的行政检查任务需要上传12345的交办单、部门领导批办单这些材料作为依据。另外，要严格落实专项检查，为应对突发的公共事件，排查安全生产、生态环境、自然灾害等重大风险隐患的需要，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可以依法部署专项的检查，专项检查实行年度总量的控制。另外，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开展专项检查前，要拟定专项涉企行政检查的计划，严格控制范围、内容和时限，按照管理权限、 报市县区政府批准，并报同级的司法行政部门备案，通过综合查一次的监管平台实施。专项检查要和本地区的综合查一次的场景清单相衔接，根据年度检查的计划实施情况动态调整相关的检查方案。要统筹开展行政检查，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坚持综合查是原则，单独查是例外，严格执行连云港市综合查一次的工作规范，认真落实国家省有关的文件精神，建立健全意识，这个健全意识会商、联合检查、信息共享等协同高效的跨部门的综合监管机制。各级行政执法机关每月25号前完成检查对象的抽取工作，特殊领域的单独检查的任务，检查前需要通过综合查一次平台报备，便于统筹制定联合检查的计划。联合检查任务关联部门没有参与检查的，同一工作周期内不得再对同一企业进行检查。另外，要严格履行检查的程序，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现场检查要经本单位批准，纳入年度检查的计划，开展行政检查要提前3个工作日告知检查对象，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的要履行报告程序，补办报告手续要补办手续，在实行行政检查的时候要出具行政检查通知单，主动的出示执法的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要制作现场检查的笔录，必要的时候要进行音像记录，对没有发现违法行为、违法隐患的也应当的做好记录。行政检查结束之后要将这个行政检查的结果及时的告知企业，市司法局要根据司法部制定的行政检查文书基本的格式标准，完善我市行政检查文书的格式范本，市有关单位要按照规定统一主管领域行政检查文书的基本格式标准。第七小点呢，是要做好查后的总结反馈，对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牵头部门要会同配合这个相关的部门组织会商，研究形成一致的意见，然后出具检查的报告，结合要提出合规的指导意见，针对重点检查对象或检查当中发现的突出性、苗头性或者是共性的问题，牵头部门要靠前分析、系统研判，要提出整改的建议，并且呢及时上报本级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市司法局要明确并公开申诉的渠道，针对企业对检查结果提出异议的检查人物，执法检查牵头单位应该及时研究会商，在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另外，第三大点呢，是要创新涉企检查的监管的方式，其中呢要求要深化落实扫码入企，相关的部门呢要全面加强涉企检查的赋码的管理，通过数据共享和沟通协调机制来统筹各类的赋码的体系，实现无码不检查、检查必亮码、查后可评价、政策可推送、全市全覆盖。然后呢行政检查人员入企业之前呢，应当提前确认检查对象的扫码信息是否维护到位，现场检查的时候应该首先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综合查的模块扫码完成入企登记，不按规定扫码入企的、不出示检查通知书的，检查对象有权拒绝接受检查。另外，还要推行分级分类的监管，各类行政执法机关要围绕产业链、风险程度、企业的信用还有经营实际这些要素，对检查对象进行综合评价和分级分类差异化的监管，合理确定监管的方式、检查的事项、抽查的比例和检查的频次，要着力构建通用性加专业性加特定领域的分类分级的评估的体系，持续优化完善涉企行政检查对象库，实施无视不扰、无感监测企业检查的清单的制度，对清单内的企业和事项原则上不主动开展现场检查，进一步的细化监管的措施。 另外还要拓展非现场行政检查的场景。这个非现场检查呀，是指行政机关啊，通过书面核查、信息共享、视频监控、自动巡查和大数据筛查这些远程的方式，对检查对象开展的行政检查。那各级行政执法机关也应当根据检查的事项具体分析，针对高风险点位和监管对象，合理采取非现场的监管手段，要摸清各类感知资源的底数，然后呢，精准地提出数据共享的诉求，要加强监管资源的整合和优化的配置，采取非现场检查方式，没有发现违法行为的，原则上不再进入企业实施现场的检查。要研究制定非现场行政检查的工作指引，建立程序的规则和标准，规范非现场检查的实施。另外还要推广执法加服务模式，深化邀约式、政企互动式的执法检查的举措，实施呢综合监管一页一册的告知制度，加强行政指导服务。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对企业实施年度首次行政检查的时候，应当实行的是三合一的检查机制。也就是说，一次性全面体检，一次性告知合法经营要求，一次性指出存在问题啊，这就是三合一啊，并明确呢整改的要求，真正的做到一次检查全面体检。要严格区分帮扶指导和执法检查，不得以帮扶指导、观摩督导、考察的形式行检查之实。另外还要持续的深化包容慎审的监管。那各级行政机关啊，要坚持过罚相当，严格落实行政裁量权的基准的制度，避免呢积轻积重啊，类案不同罚、过罚不当这些问题，探索沙盒式的监管，对新产业新业态划定风险可控的范围，综合运用包容审慎、信用监管和触发式监管等措施，引导企业合规发展，探索推行工业领域的 AEO 制度，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免申即享的检查减免。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深入推动更多领域建立健全，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不予实行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的四张清单的制度，对轻微的违法行为优先采取的是柔性执法的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另外在这个通知当中呢，还第四项呢是要加强涉企行政执法的监督啊，其中呢提出了要健全涉企诉求沟通的反馈机制，还有落实涉企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那最后一条呢是组织保障啊，就是说各县区功能板块、各市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属地和部门的主体责任，聚焦市场监管、消防救援、农业农村卫生监管、文化旅游、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等等啊这些领域，然后呢抓好落实跟踪。那要将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作为行政执法的监督重点，加强政策解读、宣传培训和总结推广。其实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做到加强政策解读了，已经做到宣传培训了，也已经做到总结推广了。好，感谢您关注收听本期的政风热线节目啊！别忘了，那么下周三啊，9月10号啊，就是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和连云港市供电公司的负责人将会做客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届时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我们的单位上线节目。你知道。